你相信什么你就创造了什么，
这完全是把你所有的该面对的东西往心底里塞。
我觉得其实各种疗愈都是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一直抓这个好处，所以我才会一直创造出这个信念。那些泪水是感动的泪水或是开心的泪水，可能会冥冥之中会有一些些改变，他们都会笑着说一些很悲伤的事情。拔掉表层，它其实下面还有很多东西，它会再把它堆回来，必须要先看见然后接受你的缺点。
Hello， 欢迎来到心灵成长记录，我是 Vina。
我是 Sarah。
我们是两个刚接触身心灵没多久的小菜鸟，想在这里记录我们的成长过程，
然后透过生活去分享我们的体验，希望对你们在成长道路上有所帮助。
那我们开始吧。
啊，你刚刚说什么？
我刚刚说，就我最近一直在突破我自己，就从换了新工作以后，我就一直算是不断的告诉我自己，我都做得到，然后就变得好像真的都做得到，然后因为你知道我的新工作要背很多数据，又要背食谱，然后就以前我可能过目即忘，然后我现在就是尽量让我自己可以背下来，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就我可以透过我所学的，然后直接去告诉我自己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就成为那样的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就是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心塔心那个疗愈师 Sarah。
这今天角色有点对话，我今天就完全当来宾。
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Sarah， 然后他是一位西塔疗愈师，然后我会问很多有关西塔疗愈的问题，让观众们了解一下西塔疗愈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样的疗愈，这样。对，好，
给你问，给你问。
好，那我想从名字开始，为什么要叫西塔？因为我听过很多天使疗愈啊，或者是什么圣火疗愈之类的，就好像好像他就是找天使来疗愈。那西塔是什么？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指令，然后带你，就会带你去冥想，然后是让你留在一个西塔坡，就是让你的意识停留在西塔坡、德塔坡那种，然后就让你停留在西塔坡，所以它其实是那个西塔的意思。
哦，所以西塔坡是一种脑波吗？还 是
对对对对，算是一种脑波，有点像是，然后就让你停留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会问你问题，然后你就比较容易可能接受讯息啊，或是看到你的过往什么之类的那种。
所以西塔波会比较像是正在冥想的脑波吗？
对，会处于在那个状态。应该说比较平静之类的嘛，
比较平静的脑波。了解。
对，就是会处在那个脑波当中，然后我们会在那边去问你问题，然后做疗愈。
那你可以分辨的出来就是你正在西塔波中吗？
我没有办法去分辨耶。如果说接能量的话，我就是靠我的感觉，然后还有相信自己已经到那边了，就是我自己。可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还是会就是在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我才会去试。我不会说我走在大马路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西塔波，我觉得那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可能要过一阵子或是多练习久一点，因为像我的老师他就说他现在可能就是常常会让自己处在西塔波，常常在接收能量，所以
一天24小时都在西塔波中。
对，他可能已经习惯了，然后可能就是信念很容易植入，也可很容易拔掉，所以就是变成要很小心。
哇，这完全就是真正的心想事成耶。
对。你会觉得我很难采访啊，就讲话很简短。
不会啊，为什么？
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比较麻烦，是因为我其实已经了解了，然后我现在想要以观众的角度来问你问题，所以我会问的，就是我会希望可能你再讲更细一点，就是可能以观众的角度来讲，就是有些专有名词。那我还想问一下，西塔疗愈它在疗愈些什么？
西塔疗愈它算是一个信念疗愈。
信念。
比如说，好，你今天发生问题，然后你今天因为跟男朋友吵架而生气，可能是他 打电动，
嗯，
然后忽略你，然后生气，那你可能觉得你就是因为他打电动所以生气，但是其实可能下面还有其他原因，
嗯，
可能是因为你小时候可能常常被忽视，所以那时候你就觉得就是被忽视就需要生气什么之类，这种想法植入在你心底，或是其实还有在更深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就是会透过让你去看见，然后询问，就可能问你一些问题，就是会看出你有这些信念，教你可以怎么去解决，
嗯，
因为可能因为大家就是一开始根本不会自己看到那么下面，所以就是透过西塔可以让你去发现更深层的自己的那种感觉，
自我挖掘这样。
对，
那你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确认这个信念是已经被挖掘掉了而不是还真的还在
啊？我们会有一个肌肉测试，所以这就是一个还蛮科学的东西，其实大家上网查肌肉测试可以查很多，那其实大家自己平常做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肌肉测试，就是当你觉得比如说我们可能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你爱你自己吗，那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你的肌肉它应该要呈现正向，就是有力的去比如说可能抵抗外力，因为我之前看过的肌肉测试是压你的手臂，那如果答案是是的话就会压不下去，那如果就是这个的答案不符合那句肯定句，就比如说我是爱我自己，那你的答案是否的话，你的肌肉或身体就可能会突然没力，你就会被往下压，就没有办法抵抗，这是其中一个肌肉测试。
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肌肉测试方法咯？
有，我目前知道的就有四种，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查查看，就真的蛮多的，你们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方法，因为有的肌肉测试是可以自己去做，有的是就是可能要两个人才能做出来。
哦，了解。
那为什么可能有的人就觉得为什么要做信念，就是信念挖掘移除什么的，因为其实信念它会比较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相信什么你就创造了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自己创造，所以每个人的世界其实都不一样，就会变成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可能你相信人性本恶，那你可能遇到的就很多恶人的这种感觉，那如果你相信人性本善，那可能遇到的都会是善良的人居多，或是你可能觉得就是你可能就是很忧郁，那你可能看什么东西都会是比较偏负面的，就有点像这种感觉，
可能我相信我很衰，然后我的生活就真的很衰，
可能就真的都很衰。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把一些你不想要的信念帮你把它挖掉，然后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然后你可以吸引一些好的，就是对你有帮助，然后让你慢慢生活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富足的一些信念，或是人事物来到你身边，就是西塔或是我觉得其实各种疗愈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你目前接到的个案有没有最特别的几个例子？
我可以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好了。
好啊。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没有到很特别，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印象最深刻，然后那个我也最好举例，就是有一个女生她以前很瘦，我先讲她的问题好了。她的问题是就她来找我，她问我说她胖胖的，然后她想减肥，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减不下去，可能减了几公斤后来又复胖，就是没有办法一直下定决心减下去，然后他也会觉得胖胖的其实好像也可以，可是他已经胖到可能有一点危害到他的健康了，但是又没有办法下定决心，他问我说怎么办，然后他想要去看看为什么，那我就带他去看，后来他发现因为他以前很瘦的时候，他在他的那个产业他是做导游，然后在当导游的时候他因为他很瘦，所以常常会被就是游客就是客人啊被调侃啊，或是吃豆腐什么之类的，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就让他不舒服，或是言语上不舒服，后来他就吃胖之后这件事情就是被骚扰言语上的调侃这些就减少甚至没有了，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信念，我就是要胖胖的，我胖胖的就不会受别人骚扰，然后我就是可以很安全，然后做我自己，所以他就一直维持胖胖的，所以他就一直减不下来，这就是他的信念。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通常人家问我可能就会举这个例子。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亚洲人常常会有的信念，就是像我自己也有，就是我会觉得我父母管很多，然后我一直被他们管我的生活，因为像我现在可能之前24岁好了， 我还有门禁，我家门禁时间就是10点，虽然说不会到很严格会被锁在门外什么之类，就是可是10点一到，我妈基本上就是会打电话问我说我在哪，然后问我怎么还不回家那种，就24岁了还是会被这样。我后来就去看为什么，就是我一直觉得父母管我很严格，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就是有人问我说，那你觉得如果一直被父母规划，然后管好你的所有大小琐碎事，那你觉得会有一个好处是什么？然后就说嗯，那这样子我就不用自己规划，然后生活出错我就可以不用为自己负责。
嗯，
所以其实这就是它的好处啊。我就是因为一直抓这个好处，所以我才会一直创造出这个信念，因为它就是对我有好处嘛，所以我才会创造出我本来以为不好的信念。
哦哦，我今天终于第一次听到你分享有关那个胖胖的女生的故事。
嗯，对啊对啊，
因为之前
你只有看到我之前作品。
对，
对， 对，
之前看作品就觉得有点一头雾水，就想说嗯，这个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信念。
对啊，我不是抓每个人都有的信念，我就是抓一些就是我遇过的。
嗯嗯，
因为不可能每个信念大家都有嘛。
对啊，
我刚刚看亚洲的那个信念就是容易被父母控制什么的。 西方人他们看来是一头雾水啊，然后他们是等到我讲解他们才发现，哦对，就是亚洲人比较容易会有这个思维，那西方人他们可能18岁就被踢出家门的那种，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有这种信念。
蛮酷的耶，真的。
嗯，
那我蛮好奇你学完西塔以后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吗？
我觉得要说重大的改变是没有。
嗯，
但是有一些慢慢改变的事情，就像我觉得可能我对我父母或是对我朋友我比较没有那么尖锐嘛，我以前真的是比较尖锐的一个人。你觉得我以前比较尖锐吗？
嗯，没有啊。
真的吗？
嗯，
我觉得我以前讲话比较直白，然后可能也比较脾气比较暴躁什么的，我现在脾气比较没有那么暴躁，然后也比较好，然后讲话比较就比较和蔼可亲的感觉。还有一个改变是我觉得我现在变得很爱哭，非常的爱哭，就可能大小事情都可以让我哭，可是那个哭可能是感动开心愉悦兴奋的哭，而不是不好就是遇到一些很难过很伤心的事情而哭，就是那些泪水是感动的泪水或是开心的泪水，其实我还蛮高兴我有这些感觉，因为其实我在学习西塔之前我对于我自己的感受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我感受不到自己的感觉，但是我后来又把这个移掉，所以我就慢慢学会去感受一些身边的事物。然后慢慢学着去感恩身边的大小事情，就是我觉得有在生活上我觉得改变我蛮多的吧。
那你有遇过就是觉得个案给你疗愈完以后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的人吗？
因为我现在个案，我现在练习虽然练很多，可是真的个案会比较，就是真的是完全，因为我对练的对象有些都是疗愈师，疗愈师居多。就是以案件数来说的话疗愈师居多，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朋友那些比较少，他们基本上都还算有感觉吧。你被我练习了2次，你觉得是有什么 感觉跟改变吗？
哦，对，我就是一个案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有点分不出来，就是被西塔疗愈疗愈完以后那个信念的转变，因为大多时候我都就是在我接触西塔之前大多时候我都是靠自省去反省说我为什么会有可能，假如说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什么人，然后我生气了，为什么我为什么会生气，我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人，以后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相处，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靠我自己去挖掘，然后呢我会需要知道一个原因，就我可能会找到原因以后自然而然那件事情就会慢慢的被我挖掉。可是西塔的话，因为它挖掘的方式比较是可能从一些我完全无意识的层面去挖掉的，所以我会不知道我到底这样子算是被挖掉了吗，还是只是因为时间流过去了，然后所以就是我当时正在挖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已经没了。
哦，我有一个很好玩的对比，就是我基本上有接触身心灵他们第一次给我挖的话他们永远都不是在核心层。我先讲一下西塔有核心层、灵魂层、历史层跟遗传层， 那核心层的话就是你这一世，那遗传层跟历史层就都不是你这一世的议题，可能是别世、或是更久之前遗传下来的。
嗯，
然后灵魂层就是这三另其他三层很深，然后种在你心底，那就是在灵魂层。那、只要有基本上我现在挖过有接触身心灵的，然后都有在自我觉察然后自己做调整的，他们每次给我挖他们遇到的问题，他们想挖的全部都不是在核心层，但是只要是没有接触过身心灵的来给我挖的都是在核心层。
哦，那就很好分辨，就感觉就是可能因为像我自己就会一直反省，一直去挖掘我自己的问题，那可能大部分核心层的东西都已经被我挖掉了。所以就是
有可能
当我给你去找有关就是去挖掘然后可能是有关灵魂就是遗传层的东西，然后可是因为我无从考证所以我就会觉得所以他还在吗，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可能会冥冥之中会有一些些改变，可是他可能不会像核心层有那么大的改变，那么大的转变。
对，
目前他们都是觉得，可是我发现其实现代人有一个通病，就是我真的遇了几个、他们有个通病，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笑着说一些很悲伤的事情，就是很奇怪，他们完全我帮他们测的时候我都会测说我没有办法感觉我自己的感受，他们基本上都是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就很无奈啊，
对，一种对人生的无奈跟觉得啊就是这样了，所以我麻痹我的感觉去戴上面具啊，麻痹我自己的感觉过这样的人生，算一种无奈。对啊
然后我就还蛮神奇的吧，
我觉得真的蛮大多数的耶，因为大多数人他们可能不知道有方法可以去解决，所以大部分他们会逆来顺受，然后就是应着这个社会，然后就继续过他们的生活，然后可能就是把自己真实的自己先压下来。对他们来说这叫成熟，这叫老练，这叫长大，可是可能对我们有接触身心灵来说这根本不是，这完全是把你所有的该面对的东西往心底里塞，然后呢去麻痹所有的知觉。我想问，那你后来就是他们有被你挖掉吗？就是关于这一点，
他们我有帮他们转，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因为我们那一次就像冰山理论，就是拔掉只是表层，它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你为什么感觉不到你的感受？你可能在小时候可能就被教导说你必须要坚强什么的，那可能它又是另外一个信念衍生出来的，所以你拔掉表层，它其实下面还有很多东西，它会再把它堆回来，所以它可能只有你维持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会感觉到自己的感受，可是他又会再把它堆回来，如果他不改变他的生活的话。可是我很不能理解，也不能说很不能理解，我不太能理解的是，因为我其实虽然说我感觉不到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其实从以前我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我发泄情绪的方式是哭。然后我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哭一次的那种，就大哭一次，虽然说可能中间真的是就是累积到最后还是才哭，可是我觉得我算是还可以表达自己感受发泄的人。然后我昨天还前天就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看法，他就问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看法，然后他就突然说我好想哭哦，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哭啊，他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哭，我就觉得是一件蛮悲伤的事情，连怎么哭都忘记了，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哭，然后他也忘记就是完全哭不出来那种，对，他只是一个感觉出现然后就不会哭。
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从小就叫我们说男儿要自强啊，然后不能够哭就懦弱的，或者是不能够生气，不要带给别人麻烦，这算是就是亚洲思维。
可她是女生
一定会啊，像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就很想哭，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死都不哭出来，因为大家就会跑过来说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然后好像我很脆弱我压力很大一样。那算是一个潜规则吗？就好像是你真的不能在任何人面前表现你的脆弱，然后久而久之他就会全部压下去。
可是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哭了，然后我记得我这样讲过，我妈就会跑问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说没事，她说哎干嘛哭，我说我就想哭我妈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我就会继续哭，哭完之后就好了。
可是你看像你妈的反应也是你干嘛哭，而不是说、嗯、啊你在哭哦，那就让你过，让你发泄完就过去。因为像我家里，
嗯，
可能我生气我哭，我家人也都会超级紧张，就他们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是错的，不能够发生、嗯、对。
那这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就像好就讲我们两个就来讲，我就是不管他我就继续哭，然后他就是继续担心他的，然后等我哭完然后就把我自己锁在门里面，然后就是他可能还是会问，然后我就不管他，那我之后还是会哭，因为我就会觉得我还是可以哭的。可是你可能就是会觉得我只要哭了我家人就会关心我，然后就会很烦，然后不能让他们看到，所以你可能之后就都不哭了。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改变、嗯、就不要让那种我没有办法哭的信念植入在自己的心里。我知道很难，可是就是大家可以去从发现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再去看你要怎么去改它。
我觉得最刚开始真的就是接受你有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大家都有。
我昨天也是这样跟我朋友讲，就是你想要改变你的缺点的话，你必须要先看见然后接受你的缺点，因为它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已经活了这么久，你怎么可能说你要改就改？而且你要先找到你的缺点在哪里，然后把它拔掉，你才能把它变成新的优点。
嗯，
就是你连你缺点都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去哪里拔？就你至少要先接受真正的你自己啊。
我想了解，就是你也是有一二阶嘛，初阶高阶、嗯、你们也是这样分吗？你是怎么分？
我们是基础进阶跟挖掘。
那我朋友上的那个身体的挖掘是挖掘的部分吗？还是是在
跟不是，他是选修。因为它就很像一个学校，就是你可能可能就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就它只有三年级，一二三年级，然后你之后可以去选修其他你想要的课程。那有的人就是会像我有去上造物主与我，然后丰盛显化，然后你朋友就有去上 IA， 然后是人体扫描，然后还会有什么就是地球啊，跟地球的关系啊，然后伴侣啊，灵魂伴侣或是伴侣与我，然后还有就有人可能对动物特别有兴趣，他就会修动物对话，然后有人可能对地球环境植物，他可能就会去修地球与我，
嗯，
就会有不同的选修。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我知道西塔疗愈会有一个造物主这个名词，那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大概是什么意思吗？
造物主它其实就是源头，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人之类的，你可以想象它是白光，它就是一片白光，它没有什么人。
嗯，
造物主只是另外一个称呼，有的人会说去源头或是去问源头。
那你想介绍一下什么叫七界吗？
哦，好啊好啊，它的第一界是矿物跟水晶、
嗯、
就是都在这一界。其实每一界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或是情绪之类的，像一界它是矿物质跟水晶，那矿物质它里面可能就是有钙啊、镁啊、钠这些，那它就代表了情感的支持。那可能你平常缺了钙或缺了镁，然后缺了钠这些，你可能就会对于情感这方面就是可能生活中就会觉得有少了这一部分，所以它是其实是有影响的、嗯、那二界就是花草树木仙子精灵这些，然后就是有酵母跟细菌这些。那可能你平常可能缺维他命 CD 之类的，那可能就是会觉得有缺爱，就是也有相关，就蛮酷、嗯、后来才发现的。然后三界的话就是动物，然后它代表就是、嗯、如果换成物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蛋白质吧，有关联的就是爱，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情欲啊、控制欲望这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灵魂，灵魂的话就可能像是过世的家人、亲人、动物什么的，他们可能就会到这边，或是你过世之后也可能会到这边。然后还有那个碳分子，其实我不太懂，那可能缺少碳分子是什么我不太懂，就缺少碳分子的话、嗯、你可能会缺少活力，
嗯，
这我就不太懂。可是之前学的话是这样子，
碳分子该不会是二氧化碳？
哪里有碳？
空气中、啊、
感觉不太是那种，是那种碳吗？哦，有可能哦，缺少二氧化碳、嗯、太多。可是这来说太多二氧化碳才会死掉吧。
可是你知道我们呼吸就是我们不是吸入纯氧，我们很多时候是吸入一部分的二氧化碳或者是什么，那叫什么臭氧嘛，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吸入一部分的非纯氧的氧气，然后去刺激我们的身体去吸收氧。
哦，原来是这样。 那有可能。那第五戒就是神佛这一戒，那它就是跟脂肪有关，然后缺少脂肪的话你可能会容易暴躁暴怒，还有是跟精神平衡有关。那神佛这一戒它可能就是你想得到佛教里面的那些神佛，那天使啊他们也都在这边。但是有人可能会觉得神佛是不是就是很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很神圣，其实也不是到那么神圣，他跟人一样也会有就是喜怒哀乐，然后也会有二元对立之类的那种想法，他们也还是会有小我。大家就可以想想看，像那个以前的希腊神话，他们虽然是神，但是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情欲啊，然后也是会吵架什么的。其实真正的神应该就是像那样子，就还是会有一些小我之类的在，那个才是最贴近的样子吧，我觉得。然后第六戒法则的话，它就是法则，就像之前不都有说什么特斯拉它连到了那叫什么电吗还是什么的法则，特斯拉就是那车子啊，它连到电的法则，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东西。然后有的人可能音感什么，就是可能是哪一方面天才之类，它可能就是连接到了那一方面的法则，比如说什么音乐法则啊，色彩有可能数字啊，神圣几何也可能是因为连到就是神圣几何图形，也有可能是因为连到这个法则才会创造出那些图形。它这一届的话是核酸跟精神结构相关，就这个我也不太懂。
好，
七届的话就到了造物主，就这样，
这边就
我知道造物主，对啊，造物主就没有什么啊，就没有什么好，他就是造物主，他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些框架去给他，他就是源头了，在我们这边他就是源头了。这就是西塔里面的七戒。但是我知道好像其他的疗愈系统有提到什么八戒九戒之类的，就 每个的不一样，他们可能是从里面再区分更细吧，
四维五维这些算吗？
那个好像不太一样，维 度跟戒好像不太一样。那如果大家想要找我的话，我会开始接个案，可是我的表单还没有做出来，但是这集播出来的话其实基本上我表单应该是做好了啦。想找我的话就是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就是 spirit 然后两个底线然后 road 就可以找到我。那如果想要追踪我个人，虽然说我很少经营，但是如果想追踪我个人的话，可以去另外一个 Instagram， 会放一些我遇到他人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信念，然后或是一些小故事，我会慢慢把它放上去。那就是去查 s.c 然后一个底线然后 healing.art， 反正到时候我会放在资讯栏。这个是我比较个人的一个 Instagram， 对，然后会慢慢非常缓慢的去更新它。
好，
对，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各个平台帮我们留言以及评分五颗星，这将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在我们的 Instagram 也会有很多心灵成长的文章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 spirit spirit 两个底线 road road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体验。拜拜。